红马，然后呢是黑马，然后呢是灰马。那我想弟兄姊妹大概对这个四匹马应该是有印象的。那问题就在这里，讲到这个头四个印的时候啊，这个四活物啊，一开始你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然后呢，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说第四个活物说，你来。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代表宇宙万物的。现在你就懂了。如果你读启示录，不，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罗马书，尤其你读到第八章，神的话，主保罗不是说吗？他说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教他如此的。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连受造之物都在那叹息。好几年前呢，在英国有一班这个研究天体物理的，就是研究天文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很兴奋呢，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有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在他们的仪器里面呢，忽然听到有个很有规律的声音。那么起头呢，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找到绿人，一定和绿人可以谈话了，很兴奋。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宇宙中有一颗星，这个星呢，等到它快死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普通的星了，它就变成所谓的中子星。那只要它变成中子星的时候呢，它就会长，会就过一段时间，大概过一阵，就过一段时间就一个声音，再过一个时间就一个声音。所以这个很像人特别垂死的时候，等到快到人生结束的时候，好像一声一声的叹息一样。所以保罗一点没有错，保罗告诉我们说，万物都一同叹息劳苦，但是呢，保罗没有听见怎么样从仪器传来万物叹息的声音。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可以借着这个仪器，可以知道说，当一个星球快死亡的时候，那为什么星球死亡？因为罪进入了这个宇宙，所以整个的万物都浮在虚空底下。所以弟兄姊妹，当每一匹马要出来以前，意思就是说，是羔羊揭开其印。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说万物心中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他们就代表所有的我受造万物说，你来。这什么意思呢？只有主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只有主来的时候，他们能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那个来是对主耶稣说，我必快来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当四匹马要出去的时候，你都听见万物在那里呼喊说，你来。所以这些马出去的时候，当然和主回来发生关系，但是在主回来以前，教会已经在地上诞生了。所以这些教会当然要尽他们的使命，明白吗？受造之物在那里叹息说，在那里呼喊说，你来。但是弟兄姊妹，既然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教会当然有个使命，教会最少有一个使命，能够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行在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最少得着一般的人，是教会有一般的人在那里祷告，能够巴不得神的国早一点来，巴不得主早一点的回来。但是不要忘记，就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教会不能够白占地图的。那这和第一匹马发生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第一匹马到底代表什么？这一点要讲清楚。然后呢，所以当你明白这些明白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上下文连在一起，而且呢，要跟圣经中心的思想要连在一起。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讲到前面四个印的时候，到底这四匹马是代表什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你怎么这个所谓的未来派，我们不是讲过未来派吗？就认为说启示录多半都还没有应验，那历史派的人认为这都已经应验了。 那么他们是哪有什么证据证明说这个是对的呢？主要他们是根据主的话，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的主不是讲到在大灾难来以前，在末日的时候，不是有哪一些兆头吗？所以如果你对照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兆头，那么很清楚的，这些的预言应该都没有应验，都是指的最后来说的。所以这就给了未来派的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根据，那就是二十四章。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们不需要比方说第五节，二十四章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若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么你把这几点呢？前面讲有人冒我的名来，我是基督，是假基督。然后呢，你听见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不是第三个，这不是第二匹马吗？然后你看见这里不是有饥荒，那么不是有饥荒吗？这个不是很明显，这个不是第三匹马吗？如果讲了地震，然后又要杀害你们，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不是第四匹马吗？所以如果你用圣经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很清楚了，这个达比弟兄们也好，其他弟兄们也好，他们觉得我们要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因为历史派你只是去配合，你只是去看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所以现在未来派的弟兄们就说，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所以很自然的，如果你根据这个预言，这个根据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话，那么这里四匹马，第一匹马当然指的是基督说的，第二匹马指的战争，第三匹马指的饥荒，第四匹马指的全球性的死亡说的。好了，所以这个很明显都是灾难，敌基督出现当然是灾难了，而且主耶稣讲的灾难的起头嘛，而且后来主耶稣讲到这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所以如果你根据主的话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最后的2520天，那么应该从第六章开始的，很清楚的。好了，那既然是大灾难，那基督可以被经过大灾难的？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灾前全教会被提的弟兄姊妹怎么说的呢？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所以既然大灾难等于将来的愤怒，那么好了，我们当然不经过大灾难，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我们将来怎么可能会经过这些呢？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大灾难和将来的愤怒连在一起？不错，就着主的救恩来讲，没有可能。我想我们过几天，下礼拜我们还会再看这件事情。但是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很明显一个架构就建立了，那么一定是全教会不会经过的，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神的烈怒当然是发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既然你从第六章开始第一节开始已经确定了它是末后的事，那么属于最后的2520天的话，那么很简单，他们的解释很自然的，第一个是敌基督，第二个是战争，第三个就是饥荒，最后一个这个，那么这些不管怎么样，第五啊、第六啊、第七印，这七个印通通指着将来灾难时候说的，那就是最后一个七。所以这个就是未来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这么看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根据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知道第五章明明是主刚刚升天以后，他拿了那个书卷，然后他揭开那个七个印，所以很明显第一个印应该是从主升天就已经开始了。有没有可能主被高为基督，然后经过2000年以后，然后再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如果把圣经连贯读下来的话，那么就很清楚，很明显的第一个印应该就是主一升天以后他就开始了。那当然，如果主升天以后有人说我是假基，我是冒名，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人说我是基督， 所以也是可以说的，不能完全说不通的。但如果我们连续下来的话，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所有未来派的弟兄姊妹就从第六章开始就已经完全的推到什么，就推到最后的2520天。那么这个所谓历史派的就不是了，历史派第一章第一个印就是主升天以后没有多久的情，第二个印呢就是后来罗马帝国所发生的事，那么的的确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上都应验了。那么七个印呢，大概是应验在西罗马帝国这个王国以前的事。那么然后到了七个号的时候，那么请记得到了七个号，前面四个号就是讲到西罗马帝国怎么亡国的，然后后面的三个号就告诉我们东罗马帝国又怎么亡国，因为东罗马帝国讲到尤法拉底河。那么然后最后呢一直讲的哈米丘顿战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你要知道所有历史派的弟兄姊妹是这么来读启示录的，这么来读启示录。所以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对于历史派的弟兄姊妹来讲，那么你知道这个历史已经应验，所以叫历史派，那么这个很自然，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是从什么，是从属升天开始，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说过了，这个未来派的就是因为要配合这个马太福音24章，所以他们很有把握的说这个一定是最后2520天。但是呢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我们知道未来虽然可以说这个历史派好像他们在解经上有许多的瑕疵，但是我们不能一概抹杀他们在主面前所看见的，他们的确有很多圣经的根据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圣经的真理应该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所以如果我们小心的话，不是随便跟从未来派，也不是随便跟从历史派，你看真理应该是指就在这两个中间。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我们要问到底第一个印这个白马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首先呢一点没有错，如果你用圣经解释圣经，那当然你就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马太福音24章来解释，这个完全正确没有错。但是呢解经有一个原则，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有一节圣经你不明白的话，你要看它的上下文。所以意思就是说你附近的圣经能照亮你，你不要跑得很远，不要舍近求远。很多的圣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男孩子，男孩子是谁？被提男孩子，他下面立刻就是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明白吗？那用铁杖管辖万国，你不要跑到创世纪去找，你在启示录里面应该可以找，而且你可以找到两个地方。所以读圣经要记得最要紧，你要根据上下文，上下文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么你就看同一卷的书，因为它同一个作者。比方说如果白马你不清楚的话，好了，你看附近有没有讲的白马，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慢慢慢慢的就往远的地方去看。然后呢如果启示录没有的话，那你应该到约翰的福音或者到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去找。那约翰书信如果没有的话，到整本新约去找，整本新约你找不到的话，那么也许你要到整本的圣经，到创世纪去找。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是从由近由就是怎么讲，从中心达的圆周，是由近然后这怎么讲，由近由近到远的，由近而远都可以，就是从近的到远的，这个才对。OK， 你所以这样才能够保证说你在领会主的话的时候容易就很自然，而且真的容易明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没有错，我们是需要马太福音24章。但是你如果要讲到白马的时候，弟兄姊妹，首先你要看启示录，每次讲的白到底正面还是反面，你去看好了。你看见这个很明显，你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样穿白衣，你记得吗？那个这个很明显的，这不是我们先到这个启示录23章里面就有白石，很明显的，还有白衣，这样的穿白衣。然后呢你看见那个也是穿白衣啊，24位长老也穿白衣啊，还有白云。所以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中启示录讲的白的时候，它一定正面的意思，不可能是反面的意思，这一点要抓住了。 那第二点呢，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在启示录里面有没有提到白马？有。那真的提到白马，那么是在什么地方呢？十九节。那么十九节的白马，我们很快看一下好吗？十九章